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五课得荣耀。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要讲的这个题是得荣耀。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曾经说到神创造的目的，我们特别注意到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高的旨意定规下来，就是说人是按照他的形象与样式造的，然后神派他们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人的被造一面要发表神的荣美，另一面呢也要代表神来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一个创造里面，他所赐予人的乃是一个王者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充满着荣耀的。那么我们在第二课中可以看到，罪进入了世界，罪是神的目的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也就是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就被定为有罪。今天神来拯救我们，他把我们的罪借着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把它遮盖了，把它洗干净了。那么神也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这一个原来犯罪作恶的这个性情因着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这个新的生命带给我们新的盼望，使我们可以让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逐渐成长，使神的生命生长出来，慢慢慢慢我们就更像神，慢慢慢慢我们就有神的性情。那么到底神的救恩要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上去呢？那么这个课程就把这一个神怎么样把我们带到这个目标上把它说出来。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荣耀这个词到底所代表的是什么。荣耀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释的东西，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头，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说，他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段话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你要说荣耀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神荣耀具体的发表。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式来说，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两处在旧约里头神的荣耀显现。这句话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它，就是当神的百姓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把神所命令他们的事情来做成的时候，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40章这样记载，当摩西与以色列人把那个神所吩咐的会幕制搭起来，他里面的家具做好，把该献的祭物献上，祭司在那里侍奉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这个会幕出现了。这是圣经中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具体神荣耀的出现，到一个地步没有祭司可以站立在会幕里头，是这样的强烈的荣耀显现在以色列人中。同样的事情在后来所罗门王建成的那个圣殿，在那个圣殿的里面也是一样，列王记上第八章记载说，当以色列人把这个殿完成了，把祭物献上，祭司按着他们的功能在那里发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整个的圣殿。所以我们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发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当神的心意在人的身上得着满足的时候，人与神的关系达到和谐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出现了。我们所以能够了解为什么希伯来书会说到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因为耶稣基督这一个人，当他在地上以一个人的身份在那里活出来，把神的旨意能够表明， 他能够活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就完全充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了解，到底荣耀是怎样发生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整个人类的光景。在罗马书第3章23节很清楚的说一句话，我们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亏缺英文翻译叫做 come short， 就是说神的荣耀应该是达到100分满分，但是人犯了罪，人让罪进了，使神的荣耀受了大的亏缺。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人使神本来要达到的那个荣光没有完成。好，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更清楚的说出神的一个旨意，原来那为万物所熟，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一句话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的旨意乃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我们可以这样来看，神的旨意已经定规，神要达到他丰满的荣耀里头，他要与人一起同工，让人能够活出一个合他心意的生活，使神的荣耀得着满足。神今天不但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他的满足，神更盼望要带许许多多的儿子。这个儿子所说的不是婴孩，这里所说的儿子是指那些长大成人的这些基督徒，是长成的儿子。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字。我们往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教会，我们所在的团契里面来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今天在基督教的里头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会发现今天很多的属灵的婴孩，而在属灵里面长大成人成熟的基督徒真是凤毛麟角。神的旨意不是停留在一大堆的婴孩的身上，不错，今天一个家庭能够有新的婴孩降生，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我们都为一个新天的 baby 高兴。可是如果说这些婴孩几年下来还是停留在婴孩的阶段，甚至到一个地步几十年下来他的生命还是停留在婴孩的阶段的话，这个做父母的是非常着急的，这个父母的心并没有 能够得着满足，相反的还要非常的担忧。今天我想，如果神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我们所在的教会到底有多少的基督徒他的灵命是逐年逐年的成长而进入成熟的地步，成为儿子。希伯来书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他拯救我们，他把他的生命舍弃，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他的目的不但是要有许多的婴孩产生在神的国里，更重要的要把这些婴孩带大长成，成为一个大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发表神的荣美，进入那个荣耀的里头，许许多多的儿子们进入那个荣耀里面，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在旧约的里头可以看到有两个人，他们一生的故事能够非常清楚的表明进入荣耀的那一个图画。这两个人是谁呢？第一个人约瑟，我们知道约瑟他是雅各的儿子，雅各他有12个儿子，这个约瑟呢是他12个里面他最喜欢的。圣经这样记载说，这个爸爸为着这个他特别喜爱的儿子做了一件彩衣使他穿上。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父亲的心目中，这个约瑟就是将来要得着这个长子名分的这个儿子。也因着如此，其他11个兄弟呢就对他非常的嫉妒。那么有一天他们就商量一个诡计，要怎么样把这一个眼中钉 大家所看不顺眼的这个弟弟给他除掉。那么他们就想出一个方法，就是把他给卖给一个亚拉伯人。这个亚拉伯人呢，就把约瑟带到了埃及去。那么他在埃及的时候就卖给一个埃及的大官叫波提法，在他的家里面做了奴隶。后来我们知道他因为办事精明，人又非常的能干，所以波提法就把他的家业全部交给他，除了他的妻子之外都由约瑟来管理。然后有一天波提法的妻子看上了他，就来勾引他，结果约瑟拒绝与波提法的妻子有不正常的关系，他就逃走。但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反咬他一口，说约瑟要对他施行强暴。因着这一个诬告呢，他就被波提法送到监牢里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青年人，他原来是家中的宝贝，是父母眼中的娇宠的儿子，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命运却是非常的坎坷。他从一个家中最可爱的儿子变成埃及的一个奴隶，经过他的努力，他好不容易被提升到管家，但是他为着不得罪神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的惨痛。他主人的妻子诬告他以后，他变成了阶下囚。如果你我在约瑟的地位上，我们真是会怨天而尤人呢、我们会在那里为自己可怜，我们也会在那里责备这许多不义的人。但是约瑟没有，约瑟的榜样是他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在顺的环境里头他做一个好儿子，在逆的环境里头他做一个好管家，他甚至到了监牢他还做一个最好的犯人，使监狱长都非常的欣赏他，把他提升到管理整个的监狱的事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年轻人，他在神面前的爱神的心，使他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面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坎坷的人生。他没有消极，他没有自暴自弃，相反的，他是在不论什么环境的里头呢，都做最大的努力。到了有一天，他没有想到他所原来想可以依靠的人，两个法老的大官也被关进来，后来两个人都放出去，一个人被杀，一个人恢复原职。他想要靠这个恢复原职的官能够帮他一忙，能够把他从监狱里面救出去，然而这个官把他忘记了。感谢神，神没有忘记他，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借着一个环境，当这个皇帝做了梦，没有人会解这个梦，这个官就想起了在监牢中有一个青年人，他会解梦，因着这个缘故把他从监牢里面提出来。所以年轻的约瑟到这个时候就脱离了他监狱的生涯，他被法老王所赏识，他能够解梦，他能够把法老带出了梦中所告诉他们的艰难的环境，使法老整个的国家度过这个灾荒的年。因着这个缘故，他就被升为法老的宰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青年人的命运是从家中的爱宠子变成了奴隶，变成了阶下囚，然后时候满足的时候被提升上来成为宰相的地位，进入了新约的话语，就是进入了荣耀的生活，荣耀的境界。同样大卫也有类似的经验，他在年少的时候是家中最小的儿子，父亲也不看重他，他被打发到山野中去放羊，但是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打发了先知撒母耳来膏他，这个膏抹了大卫，没有给他带来马上的祝福，相反的，他开始就逐渐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祝福使他能够有力量，能够胜过他的仇敌哥利亚。因着这个巨人哥利亚被杀，以色列的妇女就赞美大卫， 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却杀死万万。扫罗听了这句话非常不高兴，因着嫉妒，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来逼迫这一个年轻人，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从牧羊人变成了一个逃犯，这样在山林旷野中啊躲藏，要逃离扫罗的逼迫的手，这样在旷野中漂流了十年的光景，一直到扫罗死了，神开始把他放在君王的位置上，他在30岁的时候成为犹大国的君王。我们在大卫的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一个从卑微默默无闻的一个小牧羊人，然后再经过了一个旷野的逃荒的训练，最后达到荣耀君王的地位。这些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神怎么样带领一个人从一个被逼迫的环境，被压制的环境，然后进到一个荣耀的地位上。这个是一个叫做到荣耀的道路。我们进入新约，新约里面当然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一个走这条路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基督本有神的荣耀，本有神的地位，但是有一天他因着爱人，也因着父神的旨意，他愿意来到这个地上，成为一个平凡的人。不但是一个人，他还取了奴仆的地位，他自己把这一切的特权都放下，来到这个世界做一个卑微的人，在人的中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把他整个的性命都倾倒出来。这样的一个道路，他肯舍己，他肯把自己所有的特权都放下来拯救我们，父神就把他从这个最低的地位有一天升高，升到至高，放在王的地位上，叫万躯跪拜，叫万口承认说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走一条受苦的道路，最后达到荣耀。因此罗马书第八章他这样子来记载，我们打开圣经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里面说什么呢？第八章我们要看第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从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得到这条达到荣耀的道路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他说同为后嗣，意思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我们都有份于神的产业。这是神在前面因信称义的时候所给我们的地位，这样我们成为他的后嗣。下面呢，神就带我们走一条路，这条路叫做一同受苦，用新约的话来说，这条路就是叫做十字架的路。这条路是让我们能够降卑，放下自己。我们以前在肉体的里头，我们是一个要高抬自己，我们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像神的地位一样。但是实际上，神今天让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的特质是让我们降卑，是让我们舍己，走一条人所看为卑贱的道路。但是实际上这一条卑贱的道路是与主一同受苦。为什么呢？有一天我们借着这样的受苦，我们可以与他一同长大成为儿子，这个长成的儿子就能够达到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是同为后嗣，然后一同受苦，最后我们变成一个成熟的儿子，然后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这样 就达到了神的目的。所以在整个的罗马书第八章就把这一条道路给说出来了。罗马书的第八章的三十节他也这样说，预先所定下的人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得荣耀是整个救赎的最终的目的。我们如果把这一点看出来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跟神怎么样一起合作，来在这个地上生活，走一条他喜悦的道路，最后能够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